俄罗斯与中国继续在各个领域密切双边关系，其中包括在互联网审查方面加强合作。一个名叫“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论坛”的会议，几天前在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举行。两国互联网审查主管官员、网络专家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一名中国官员说，俄罗斯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掌门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之父方冰清分别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卢伟强调，中俄都是互联网大国，合作前景广阔，而且能够互补。俄罗斯外交部、内务部、通信部等部门的官员、上下两院的议员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总统顾问、前通讯部部长谢格廖夫说，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显示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且对许多问题拥有共同的看法。俄罗斯通讯监督署署长扎罗夫在会上呼吁，应对手机上网服务实施监管。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宪法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米祖林娜强调，应该对违反互联网相关法规的人士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他在发言中表示，已经到了捍卫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信息主权，对互联网实施过滤并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米祖林娜因为经常提出各种打压反对派以及同性恋人士的法律草案，而在自由派和知识界人士中享有恶名。他一直呼吁清除掉互联网上当局所认为的有害信息。许多发言者在会议上抨击美国和西方主宰互联网世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与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豪马洛菲耶夫说，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有能力开发导弹、核武器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两股重要力量联合在一起，可对抗西方独霸互联网世界。马拉菲耶夫同时是俄罗斯民间的互联网安全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对俄罗斯互联网实施审查。他和他的支持者正加强活动，打击网络上的儿童色情、同性恋、毒品等不符合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的因素。俄罗斯与中国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双方不但在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上拥有共同语言并彼此携手，同时也在媒体领域加强合作，试图挑战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这次两国又在互联网审查方面相互取经。俄罗斯新闻媒体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之后，相对较为自由的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互联网评论人士鲍里沙科夫说，当局不断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和控制互联网，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理想。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一些批评政府以及其他的反对派网站被当局下令关闭，但这些网站通过把服务器设在国外或是采取镜面技术等方式绕过当局的禁令，在俄罗斯境内登录这些网站根本不成问题。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的互联网建设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对互联网限制和审查的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在俄罗斯行得通。鲍里沙科夫说，如果我们提到重建和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话，对于多数民众来说，涉及切身利益的包括几个方面，那就是能够自由出国旅行，商店中货架上有丰富的商品，还有就是自由利用互联网，用社交媒体彼此联系。如果当局开始对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实施限制，那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鲍里沙科夫说，从技术上来说，俄罗斯限制互联网自由非常困难，但不排除借鉴中国经验甚至利用中国科技的可能。关注俄中关系的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限制互联网需要巨额资金，俄罗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经济实力，莫斯科无法如同北京那样把互联网完全控制起来， 包括谷歌在内的国际互联网巨头更不愿意受克里姆林宫的摆布。俄罗斯社会早已经习惯互联网的自由开放，无法想象当局审查互联网后社会的反应。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当局如果把中国限制互联网的那一套搬过来，人们会认为中国向俄罗斯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念，那样肯定会受到抵制。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所有官方宣传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抗美国和欧洲，批判欧美如何在俄罗斯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俄罗斯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但如果一旦提到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等，人们就会自动联想到中国会侵略俄罗斯。我特别注意到俄罗斯有太多的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很讨厌的邻居。但权力巨大的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巴斯特雷金最近撰文呼吁仿效中国互联网审查体制，抵制西方的影响。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称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互联网监管制度，而且制定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有关法律，甚至羡慕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俄中两国在互联网审查领域的合作仅刚刚开始，双方计划每年召开两次类似的会议，下一次会议今年晚些时候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Вс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ейчас активно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т тему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 Америкой. С Америкой, с Европой. Мол, это Америка и Европа, да, хотят принести сюда свои цен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мы должны защищаться.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заходит разговор...